大家好，特别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和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无论是你的朋友把你拖着拽着恳求你来的，还是你特别在网上自己找到我们，或者是在街上晃着进来，我们都特别特别欢迎你会找到我们当中。当然我们在这里是来庆祝和纪念圣诞节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不过我们也特别的是觉得，无论你是作为第一次来到教会里面探索的，还是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圣诞节的基督徒，我们都特别高兴能够一起来赞美和敬拜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当你可能也在英国很长时间，有可能你是第一年来到英国，你可能看着英国圣诞节一到了，可能几个月以前就开始各种各样的这些装饰就起来，是吧？圣诞树、圣诞老人，然后各种拉雪橇的麋鹿，然后各种各样的礼物，当然还有各种其他的东西，放假打折消费。然后在国内我们也特别不知道，特别莫名其妙的一个传统，就是平安夜要买苹果送人等等，那些东西其实和圣诞节其实本来没有什么关系。我希望这不是新的知识，不是圣诞是吧，顾名思义应该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圣者的诞生是纪念这一位圣者的诞生，也是我们一直刚才所唱的很多诗歌里面都提到，有一位至圣的婴儿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应该不难看到和意识到，就是圣诞所纪念的这位婴儿，他出生并不是一个凡夫俗子，是吧？不然也不会随便偷上一个凡夫就一个圣这样的一个头衔，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当然世界上有很多人也是用圣这样的一个头衔，是吧？当我们说孔圣人也会说圣，是吧？但是真正的这里的圣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唯一的和这个世界有区别的分开的那一位，而是神他自己。这是万世期待的要统一整个世界的一位君王的头衔。而之前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里面那个读经，就是第二段里面其实也提到这样一个事情，是吧？二章十一节里面说，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出生的婴儿有主基督这样的一个头衔。当然基督教可能也听说这个都我们已经听习惯，但基督它其实不是耶稣的姓，是耶稣的头衔。这个头衔的意味是他是世界的主宰，是创造世界、拯救世界和审判世界那一位神所设立的一位王。所以有点像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位王，叫凯撒奥古斯都，凯撒是他作为君王的头衔，而基督也是在圣经里面作为神的头衔。而这一位王纪念他的降生才是圣诞真正的意义和目的，这个才是这个传统和这个节日真正的关心的事情。当然有一样传统其实也不是所有这些圣诞树其他之外的西方的传统也有一样是真正理解正确的，就是圣诞确实和礼物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一位王他要给我们礼物，但等会我们会马上看到他自己也就是这个礼物。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到圣诞节和圣经里面对耶稣的降生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我觉得跟你聊会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基督可能我们这些故事都听太多遍了，都感觉有点麻木了，里面的有一些其实很让人惊讶的一些细节可能不再对我们有很大的震撼。应该你会注意到这位君王的到来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违和、很多的张力、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好像不对应的一些东西。你应该看到之前朗读的经文里面，他的父母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第二页上面，是吧？是在这样一个人口登记的情况下面各回到各家里面，而他的这个母亲是怀着重重的身孕的，第五节所看到，是吧？他的身孕已经重了，并且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这样一个三线城市的小乡下找不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并且他们只能第六节你会看到在马槽里面把这个儿子给生下来，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 这是一个卫生条件简陋的很低下的这样的一个厨师。你想一个君王难道不应该是在恢宏的殿宇里面生下来，外面有多少成百上千的宫女和侍从在外面等着，有最好的医疗团队来看护，各种各样的外面的新闻的记者等待着这个消息，把它记载下来，然后马上的告诉全世界。但是耶稣他的降生在很多这些细节里面看起来很简陋很普通，他长大也没有多少稀奇，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对他从小的长大并没有什么记载，没有各种各样的记者媒体花边小道新闻各种狗仔队的包围，而直到30岁他也是没有人认识的一位木匠，还被自己家乡的人嫌弃。我觉得我们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王的出身是这么的卑微的？当然你可能听起来中国的很多历史上很多的皇帝都是出身特别的低贱的，这样的一些平民草根，然后揭竿起义之后当了皇帝是吧，但是这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待会会看见他的卑微的降生不是只是让他讲自己成功的故事的，他的卑微的降生是和他来做的事情息息相关的。而这个事情他自己的跟随者其实一直也没有办法理解。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就是最后这段经文，就是单章中间下面的这一个，你会发现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的门徒耶稣告诉他们他要受死被杀被凌辱，然后被杀之后会复活，他跟随者一直没有理解这一点，为什么这样一个君王要受辱要受死。他们的想象是这样一个君王的到来一定也是一个特别的有权力的能够战胜一切的敌人的，没有任何的失败的是吧？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理解，他们理解还是要跟着大哥走是吧，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鸡犬升天，所有的跟之前那些农民翻身之后可以揭竿起义当皇帝一样夺取政权是吧。所以他们也是如此的跟耶稣来要这样的礼物，他们想从耶稣那里得到这样的礼物。37节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37这里说，他们说在你的荣耀里让我们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他们想象的可能是在他们夺取大权之后驻扎到夺取的紫禁城里面，一个在左手边一个在右手边，在那个龙椅旁边，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荣华富贵得到尊荣。但耶稣在这里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世界观还是和不认识神的世界是一样的，他们对神的国度神的君王的理解是有误的。42节，当然在这里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个故事已经离耶稣出生是33年以后的事情了，就这里我们快进了33年，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的话。42节，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些跟他要这样的尊荣和一个坐在左手边一个坐在右手边龙椅两边的这两个人，他这样说，42节你会看到耶稣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仆役。当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子的他描述的特别清楚是吧，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管辖他们，都是发号施令的，都是叫别人来为自己服侍的。当官有权有钱做什么，难道不就是能够享受这样的权利，能够让别人来为自己服侍。但是耶稣却告诉一切想要跟随他的人，他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和教会里面应该是怎么样的，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在你们当中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有权力的人有任何影响力的人要做别人的奴隶仆役， 而不是做别人的主人。他也教导这是 人类的世界本来应该是的样子，有权利和责任的人是舍己的牺牲，为别人的益处而活，没有那些假大空的宣传，没有海外的账户把所有的资金都移过去，没有恢宏的宫殿，巨大的度假的别墅，也没有多少 后宫家里很多的小三小四小五。他们没有搜刮民脂，他们没有唯我独尊，没有到处的指鹿为马，信口开河，颠倒黑白。他也没有颐指气使，没有飞扬跋扈，没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有钱和有权会做的事情的样子。他也没有任何的弄虚作假的装的样子。如果你觉得那谁都可以这样说是吧，但是耶稣我们等会儿看到他真的不像这个世界的那些君王，他也不是只是做出一个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样子，他做的这个样子和示范是没有人能够效法的。四十五节，他来怎么做呢？他来告诉这个世界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四十五节这样说，因为人子来，人子就是他自己的这样另外一个称呼，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这位来到世界上的君王不是要被人服侍的，而是要去服侍人的，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位王不像世界的那些大官和皇帝，他没有酒池肉林，他没有动不动的株连九族，死后还要所有的宫女要陪葬，他没有新修巨大的坟墓，建各种巨大的工程。他出生之后其实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影响，就是让这个世界几千年以后的皇帝和大官都不好意思不去学习他的榜样，就是无论是真心的还是假意，无论是在西方都是叫公务员，就是什么 civil servant， 是你是仆人，你是来服侍大家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公仆，从父母官就要变成了公仆，没有人再好意思再说自己是父母官了，是吧？都要变成公仆，都要是为人民服务。但可以，这是对于在上面有权利的，但是即便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当然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重要人物的话，应该我们之后我们再聊。我们有多少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和世界上的官长和君王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权利，没有得到那样。我们有多少也是自己手中所掌握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是来服侍自己的，即便是我们最利他的行为往往也不是来服侍自己，要让自己来做宇宙的中心。但是这一位来做王的耶稣却不是这样，当然他不是只是来示范一个榜样，他来为人死也是他的爱的一个体现。他来为人死不是只是证明他特别的，就是我真的爱你，我真的要为你死。如果你想象一下，有一个两个谈恋爱的人吵架是吧，那个女的就是觉得这个男的真的不爱她了，然后这个男的可能就是真的是变成一个癫狂的痴心汉，就是说你真的不信我爱你吗？如果你不信的话，我马上跳河来证明我爱你，你真的不信我死给你看。当然如果那女生好啊，不知道她下一步会怎么样。但是耶稣没有，他不像只是为了这样的吵架的时候要抬杠，而是他真的愿意为这个世人借着他的死，为着爱来服侍人。他来用爱，用他的死来服侍人。他没有选择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脏乱，让这个世界一笔勾销，直接的报销报废。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他完全有这样的权利，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问题，各样的罪恶，各样的自私，这个世界上的官长对世人的欺压，他完全可以把这个世界报废。 但是他选择亲自挽起手袖来进到我们这个世界的烂摊子里面，他选择挽起他的裤腿来趟进这个世界的污秽的阴沟里面来，他愿意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挽回这个世界，他选择来爱这个不可爱的世界。这就是神的爱的显明。那位拥有一切权柄尊荣，在道德上面完全洁净，拥有完全的审判和权柄的，身上没有任何一点的污秽，那一位愿意做出变成了人的样子，选择作为卑贱的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我们这些人，这些不领情不配的叛逆的人。为了爱，这位君王放下自己的冠冕，放下了他的荣华，为的就是要拯救污秽的叛逆的乱臣贼子。你可能想，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浪漫故事其实都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缩影。那一位最强大的、最有能力的、最有一切的美德的，为了爱，并且爱这世界上最不可爱的，成为了软弱的，成为了牺牲自己生命的。而圣经的其他地方，使徒保罗也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这样说，他神耶稣基督自己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位至高的，为了爱，为了拯救，愿意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并且到这个世界最低的死亡和阴间里面来拯救我们。而这就是全能的神的做事方法。这位最高的能够进到最低，并且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揭露这个世界上的那些骄傲的飞扬跋扈的人，他们不过是可悲的和空虚的，不过是外强中干的。那真正强大的人是能够屈服，愿意来自甘卑微，来服侍别人的。这就是神的作为。而这位出生来做王的婴儿，他自己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服侍自己的臣民，而这就是圣诞节的真正的礼物。他的服侍，我们看是在第45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他的服侍是什么呢？并不是把你我变成皇帝放在龙椅上面，他给我们按摩搓脚，他不是让我们心想事成，不是来给我们端茶送水，他并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阿拉丁神灯。他的礼物也不是让我们升官发财，也不是让我们岁月静好。他对世人的服侍是什么？这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想要的，是吧？他的服侍是舍命，就像是那一个痴心汉说，我为你死，但是这个女生不一定真的想要他为他死，是吧？有什么益处？对他有什么好处？但是这里他的礼物是赎价，就是舍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赎价这个词特别有意思，是人质替换，是你我被挟持，但是他愿意挺身而出说，没有没有，你把他放了，把我带走，我来替他死，我的性命做你的性命的赎价，我代替你而死。他的赎价意味着他是来做替罪羊，他的死替代你我的死。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 你确实是被黑暗、罪恶和死亡和审判所挟持的。我们甚至可能在这个被挟持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过得挺开心的，被这个绑架之后放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自己需要被拯救。也许你确实是这样，你不觉得自己需要被释放，你不觉得谁要为你死是个有任何意义的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有被说服你需要被拯救，毕竟你觉得你如果没有病的话，你不想去看医生，对吧？没有意思。这也是耶稣所说的，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但是耶稣就像一位医生，他告诉你我们真的需要他的医治和拯救，你们真的需要我来替你来死，你真的需要我做你的赎价，用他的牺牲来换取你我的生命和自由。但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多的机会来扩展，来帮助你思考为什么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赎价和救赎。但我们也觉得这帮助你来继续来思考和探索的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来参加我们新年会开始的一个探索课程。我们会看马可福音前面的部分，耶稣会帮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赎价和救赎，他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和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但是今天我们可能用稍微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当然想象一下，如果只是街上随便有个陌生人你经过你身边说，你可能要看医生，你可能觉得这人有毛病，你才需要医生。但是如果你一下子你发现一大堆那个急救人员救护车冲到你的面前，然后马上坐下，马上躺下，你真的有问题，然后让你躺在那个推车里面，放到救护车里面，一下那个警笛响着把你拉到旁边的医院里面去，然后一整个急诊科的医生都全部拥到你面前来，要抢救你，那你可能想，那可能确实我需要医生。而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也类似，他已经为你走上十字架去被钉死，来做我们的赎价。也许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无谓的把他的生命丢掉，而按照他所讲的，他所做的就是为了能够付我们本来需要付的赎价。也许他是对的，那这会改变一切。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对的，并且接受了他的这个救赎和拯救之后，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如果我们对这个救赎这个拯救不需要的话，耶稣完全没有必要来付出如此的代价。他的牺牲至少应该帮助我们引发我们的思考，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赎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婴儿，在一个简陋的马棚里面出生，是因为他要作为一个仆人来服侍我们。他作为仆人的服侍是通过死来代替我们，来给我们生命。世界上很多的君王他们怎么做呢？他的成功是指挥千军万马让别人为他死。成功的一些君王当然是让别人为他死，是吧？然后最后他可以有功业，有新的王朝。而失败的君王是怎么？他拉着别人陪他一起死。但只有耶稣这一位君王是他自己进入到死亡当中，并且借着复活把一切因着爱他降服归顺他的人，把他们一起提升，和他一起进入到新的生命，脱离死亡，脱离咒诅和审判。他的故事不是这个草根普通人克服世界的偏见成为影响世界大人物的故事，他的故事是一位至高的神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里面，那位超越时空之外的创造宇宙的那一位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降卑降低降到最低的死亡死因幽谷里面，受辱而死，来做仆人来服侍我们。他的降生就是为了来死的， 当你可能探索基督信仰一段时间，你有可能是第一次而来。但如果你是已经探索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朋友，为什么不让这个圣诞节成为你真正的接受圣诞节的礼物的时候，真正的让这一位奴仆君王来服侍你的时候？而我们基督徒其实为什么叫基督徒，其实就是我们已经受了这位基督这位王的服侍，我们已经和他联合在了一起，我们相信他，跟随他，我们也不过就是跟他一样被他所服侍的，跟所有人一样被他所服侍，得到了恩典的一群人，像是一群乞丐得到了别人的施舍之后，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得到他同样的好处。如果你今天是被你的基督徒朋友拉着拽着来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同情一下他们。他为什么愿意来那么尴尬的来把你可能拽过来，为什么冒着自己的名声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愿意来把你拽过来。我觉得至少应该是这样，你的朋友希望你能够来探索，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礼物是多么的宝贵，真的知道这样的一个赎价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你的基督朋友他不想让你也得到这样的礼物，要不然是他不够关心你，要不然是他其实也不相信。而我们最后再次回到这一节经文里面，45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他因着爱来舍命拯救你，愿意接受他的服侍吗？你愿意接受这圣诞真正的礼物吗？祝大家圣诞快乐。